在这个之前，总部设在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宣布捐款1000亿元人民币，助力共同富裕。观察人士指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全民慈善活动标志着习近平运动式三次分配拉开了帷幕。为什么是第三次分配在习近平共同富裕规划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呢？全民性慈善活动的自愿原则是真是假呢？运动式的共同富裕能够走得多远呢？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指出，同中共的要求下的自愿不同，西方社会之中的慈善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的、自发的、持久的，亦都是个人的行为。
对西方是不需要的，那个因为有大量的那个民间组织嘛，他那个宗教就是一大块，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成功的这种企业家，他完全可以。
文冠中话西方系唔需要噶，因为有大量嘅民间组织，宗教就系一大块啦。另外仲有一啲成功嘅企业家，佢完全可以自己组织基金会，譬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都有大量嘅资金，几十年嚟做咗大量嘅工作。不单止是对美国做了慈善的活动，对全世界亦都做慈善的活动。新的企业家很成功的，譬如比尔盖茨，他们都已经答应说准备将一生的储蓄捐给慈善，这个在西方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的、自发的，而且是可以持久的，亦都是个人的行为。反观中国的慈善和自愿，文冠中认为以史为鉴，中共口中的自愿不可信，共同富裕的自愿原则从来就不是真的。
共产那当然就是所有的大家的财富都要共享了。那么这当然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空想，而且呢几十年来呢已经危害了中国，危害了世界很大一部分的国家，但是中国就是抱着这种陈旧的意识形态不放。
文冠中说共产那个、当然就是大家的财富都要共享，这些当然完全是一个空想，而且几十年来已经危害了中国，危害了世界好大一部分的国家，但是中国就是抱着这种陈旧的意识形态不放。当然他亦都顾及到社会如果动荡太久亦都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所以如果反应太大，他又会给某些人温和的改革派的人出来安抚一下民间，就好像当年一样，合作社搞得太激进，或者人民公社搞得太激进了，总是有温和派的人奉命出来说他们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们是自愿的。但是这个自愿目前历史资料显示完全是假的，这个所谓的自愿好比说当时的集体化不是自愿的，人民公社也不是自愿的，后来公社食堂更加荒唐，将大家的口粮都强制集体化了，农民屋企里面没有粮食，这些是历史上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就在人民公社而且自愿的房子一下子发生了，所以就知道自愿不自愿的问题。政府如果控制一切的话，以当时工商业所谓的公私合营亦都是一种自愿，但是原料不给你，产品不给你出售，发动工人不断地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那你怎样搞下去呢？这些资本家就说我们和国家合营就捐给国家了，咁就话呢啲系自愿噶，所以佢估计呢啲自愿亦都系讲唔清道不明嘅一个自愿，佢认为系假噶。喺中国如果唔响应中共政府共同呼吁嘅自愿捐款，会有啲乜嘢嘅后果呢？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表示，已经渗到咗民众生活各个方面嘅中共整理嘅办法多噶。而且不会有任何一家執法审判机构会为你申冤，不响应中共的后果就是打碎牙齿自己吞。所以目前中国政府的執政手段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前段时间滴滴出行的案子，他们就是不听中央的招呼，静悄悄地跑到去纽约自己上市，亦都成功了。这个就是不听招呼怎样呢？中国政府亦都冇直接关闭滴滴，直接安排证监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包括国务院网信办七个部委联合起嚟搞一个调查组进驻滴滴，而且禁止新客户嘅登记。佢想办法整理，呢个办法多得很，而且中国就叫做穿小鞋，佢俾你穿小鞋，保证唔适合你嘅脚，而且保证将你逼到受唔了，活唔落去。你想去告他吗？没有任何一个法院会接受你的诉讼。答案开庭的 呢啲企業家亦都好，老百姓亦都好，只能夠係打碎牙齒往肚裏邊吞。李恒清認為，雖然民營企業有自己嘅董事會同經營嘅法則，但係中共磨刀霍霍，時間緊迫，為保性命，民營大佬冇辦法唔爭相自愿咁樣大出血做慈善。
这么多的钱要拿出来哈，不仅应该开董事会要讨论通过，而且因为钱数太大了，应该是开股东大会授权，因为上市公司嘛，这个公司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所以只有这样才可以操作，可是没时间啊。
李恒清话，咁多嘅钱要拿出来，唔单止要开董事会讨论通过，而且因为钱数太大，应该开股东大会授权，因为上市公司这个公司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所以只有这样才可以操作，但是并没有时间，刀已经举了起身，如果你不拿出来，可能就是手起刀落了。所以马化腾先生先拿出500亿，他在那里掂量来掂量去，能不能够过关呢？能不能够保住这条命呢？后来看看不得，所以又追加了500亿，总共加到1000亿。在这个时候，中共官媒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赞马化腾，而且要求其他大佬向马化腾看齐。马化腾这个时候就知道了，中共领袖已经满意，小命总是保住，至少今日保住了。马云亦都是刚刚被罚款182亿，蚂蚁集团的 APO 亦都没有成功，所以他早就知道厉害了，早就服了。这一次拿出1000亿，看看马化腾拿出1000亿救了一条命，那他亦都赶快拿出1000亿来到这样做。另外，拼多多一直都没有盈利，美国上市的公司，它在第二季度刚刚盈利，结果马上宣布将全年的利润都捐了。京东亦都是要跑步跟进，怕落后了，他们都知道落后的下场是什么，社会主义的铁拳肯定会打到你身上，所以他们现在是不得不自愿，这个自愿要打引号的，不得不自愿。文冠中分析说，社会经济学之中的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应该居于次要位置和辅助的地位，但是因为中共并没有做到前面的两次分配，亦都不愿意牺牲自身的利益，那就只能够寄望于第三次分配。文冠中认为，中共第三次分配之路不会长远。
由于这两个限制，所以呢，就是共产主义根本就是完全是一个空想，你只能是按照这个人的努力程度和这个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贡献来进行分配。那么这是第一次分配，应该在市场上完成。人类的进步呢，当然是不忍心看，就是有些人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而陷入贫困，好比说他那个得病了。
文冠中说，共产主义根本就是空想，只能够按照这个人的努力的程度和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来到进行分配，这些是第一次分配，应该在市场上完成。但是人类的进步当然是不忍心看，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而陷入的贫穷，譬如患病罪犯的子女，小哥是无辜的，但是并没有第二次分配的帮助，这些人会陷入了贫困，因此会有第二次分配，就是通过税收来到转移支出。这方面中共做得又不是那么好，第一是市场改革并没有完成，它推不动，第二财政方面还没有做到全民医保、全民劳保，城市居民和农民居民当中有歧视，他又推不动了。因此中共就想出一个很次要的居于辅助地位的第三次分配，大家要捐献帮助穷人，这些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收了这么多的钱，军费是不是应该减一些呢？官僚体系特权是不是可以减少呢？但是他就想到民间这边，他觉得这条路是行不远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